姊妹平安，今天下午继续讲与神更亲密这个题目，请我们来看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
这位比弟兄更亲密的朋友就是耶稣啊。所以主耶稣想要跟我们做知心的朋友，他很想跟我们越来越亲密啊。有的人呢，他们因为渴望友谊就滥交朋友，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啊，选错了朋友，结果就自取败坏啊。其实真正可以满足我们的友谊，就是你要跟耶稣啊，你跟耶稣要有亲密的友谊，这样我们的心灵才会得着完全的满足。那你知道你跟人做朋友一定要有机会常常跟他在一起，对不对？那我们跟耶稣要建立这个亲密的友谊也一样，每一天好，我们要花时间跟主耶稣有新鲜活泼的交通，因为我们的神圣生命里面这个神圣生命是来自主也仰赖主。就像我们每一天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你的身体才会正常运作健康。同样的，每一天我们要跟主有一个新鲜的交通，这样我们的灵魂也才会健康强壮。你知道一天用的玛呢，你放到隔日就腐败了嘛。所以每一天我们一定要重新拥有从天上来的新鲜恩典。所以每一天先来到主的面前，让生命之灵重新充满我们，得着当天所需要的新鲜的恩典，然后靠着主的恩典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耶稣真的很爱我们，他喜欢亲近我们，他要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友谊，他也很想要继续做工在我们里面，做更大的事在我们里头，这样我们可以真的认识他，更完全的得着他。所以我在说，每一天要花时间跟主约会，直到你里面呢真的是被主的灵充满，每一天都被主的灵充满。你被主的灵充满，你就会非常真实的知道主与我同在，你就会真的觉得主是比弟兄更亲密的朋友。主是一种用一种个别的爱去爱每一个人，而他每一天都期盼你有对他，你个人对他有一个爱的反应。所以我们要常常用单纯的信心注视主的面庞，直到主的同在、主的爱真实的充满在我们里头。你常常告诉主：“主，我爱你。”会使主的心快乐，因为他提供他自己做我们的救主跟最亲密的朋友。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六节，请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六节，十五章九到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那主耶稣是最忠诚可靠的朋友，他为我们舍命，借着舍命的动作，他向我们表明他那个至死不渝的爱。这里很清楚讲，主拣选我们做他的朋友，所以他要把从天父所听见的都告诉我们，他跟我们分享他的心事啊，心里面的事情。我们如果想要跟主有更亲密的关系， 这里告诉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要百分之百遵行主的吩咐，你才有可能跟主同心同行，做主的朋友嘛。有时候如果你发现有一些命令你真的觉得你没有办法遵行，那怎么办？主说，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你可以向天父求帮助，求能力，求资源，天父一定会赐给我们所需的一切。所以不要碰到难遵行的命令就说，哎，我没有办法，我灵性没那么高超，然后就算了。不是的，我们一定要来向天父求，求帮助，求能力，求资源，求天父的爱充满我们，那个爱的大能，我们靠着爱的大能可以顺服主，为主多结果子。关系先于侍奉和工作。有的人太信耶稣就很火热，很想为主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关系先于侍奉和工作。所以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生命中第一要紧的事就是先来跟主建立朋友般亲密的关系，而且越来越亲密，然后你才有可能按着主所吩咐的去工作侍奉。主要用我们 OK， 主不用我们也可以，主要用我们不用我们完全可以照主自己的美意，让主自己来定规。甘夫人写了一本书叫《灵命四层》，就是他提到基督的灵命可以越来越晋升，越来越晋升，越来越晋升。他提到其中有一样拦阻人灵命晋升的，就是有的人他会宣称自己拥有这个恩赐那个恩赐，他觉得他拥有一些属灵恩赐，他觉得那是我的，所以他要永远占有不肯放掉。那个结果就是他不肯把自己交于死地，结果他就没有办法进入更深的生命，当然他也没有办法进入与神更加亲密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属灵的恩赐保罗告诉我们是只能切慕，你不能去占有，不能在你宣称拥有我拥有这个恩赐那个恩赐，不是的，你只是切慕，你盼望帮助别人。所以当有机会你在服侍别人的时候，神看那个人有需要，他就把他的恩赐借给你用一用而已。所以神借给我们不是我们可以占有的，所以不要好像死命的抓住不肯放，这么没有办法进入更深的生命。我在说神用我们或不用我们，神可以照他自己的美意，照他自己的定规。去年2020年3月初，我就打电话给我在日本的母亲，我跟她说我3月30号要去日本看你，然后4月3号我需要去大阪的教会服侍，我自己要问她说她有没有想要台湾什么东西我可以买去给她这样。然后她又跟我提到说，我妹妹很担心这个 COVID-19 的事，我妹妹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去日本不太好。我想我妈妈自己也是心里不安，只是她拿我妹妹来讲这样子。我就想说我们去日本是要带给他们祝福，如果结果是带给他们不安，那到底是不是主的旨意？所以我就开始仰望主，我们是不是应该取消日本之行？所以我就跟曹牧师商量这件事，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取消日本之行。事实上我们机票都买好了，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机票都买了。然后我们决定取消这个日本之行之后，曹牧师就需要跟大阪教会的金井武男牧师夫妇联络，跟他们说我们打算取消这个日本之行这样。哎，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他们已经在同工会上也讨论过了，他们说4月3号我们去大阪，如果那时候疫情更严重根本没办法举行特会，他们也在那里担心到时候举行不了特会的。哎呀，他这么一讲我们就更觉得，对，我们取消日本之行是对的，又是一个印证。我觉得疫情好像改变了整个服事的形态，所以你看今年我们可以借着直播与日本、欧洲还有世界有一些地方的众圣徒一起聚会，我觉得很奇妙。将来在圣城就是这样，对不对？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一起聚会，在宝座前赞美敬拜神，多么奇妙。曾经有一位25岁的年轻牧师， 7年内建立了一间教会，他的教会越来越扩展，他有1500个会友，他就觉得自己跟主的关系还不错，所以能够这样子为主结果子。可是忽然有一天，主吩咐他把教会交给别人，叫他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一定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他这个是1500人的大教会，他觉得他很难接受主的吩咐，因为目前一切都很好，所以他里面每时每刻都在跟主摔跤，他就很难静下心来祷告或敬拜，心中就是没有平安。2周之后，他没有办法再忍受他自己里面这种情形了。有一天半夜，他跟着说：“好，我会遵行你的吩咐。”他说他里面立刻充满了平安，然后充满了那个主甜蜜的爱，他就顺服主，离开自己建立的教会，去另一个地方服事。日后显明主这样的安排，就是为了让他多有时间跟主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他如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一直被工作卷进去，越卷越深，到时候他灵命会破产。所以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所以我们要进入父神对耶稣的爱，常常浸泡在父和子的爱中，我们里面会充满那个爱的喜乐，主的喜乐，对不对？主特别告诉我们会有喜乐，这样我们才能够用神的爱去爱人、爱灵魂，还有彼此相爱，结出爱的果子来。我们要跟父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像父神爱他儿子那样去爱耶稣。因为今天的教会对耶稣的爱并不像父神那般的爱耶稣，所以神要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与他有更亲密的关系，让我们才能够像父神爱他的儿子一般热爱耶稣。耶稣渴望我们做他永远的朋友，永恒的伴侣。主耶稣自己对我们充满了圣洁的热爱，所以他乐意吸引我们的心跟他越来越亲密。其实如果不是主愿意亲近我们，我们根本无法接近他，他是为着与我们有更亲密的关系而上十字架。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我们是被主舍命的爱感动，我们乐意爱主所爱，照主所吩咐的去行，说主所说，做主所做。我们这样子顺服，就能住在主的爱中，常在主的爱中，做主的朋友。我们因为爱耶稣，所以我们工作侍奉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也不是借着工作侍奉去赢得主的爱，主本来就那么爱我们，我们是被主的舍命的爱吸引，所以我们乐意全然的降服，让我们的己可以消失在主爱的海洋中，全人倒空，我们从头到脚可以被主的爱充满，我们整个人被充满的就像那个茶壶充满了水，遇见口渴的人，主就把我们里面满意的水倒一些出去。我们乐意为耶稣倾尽所有，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箴言3:32。箴言3:32，箴言3:32，请大家一起来读。
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
神不会跟乖僻人做朋友，神选择正直人做他的朋友，神跟正直的人亲密。在诗篇92:15，就92:15说：“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神的心是正直的，正直是神的属性，而神的道路是正直的道路，神做事依循正直的法则。在75篇第二节，他说：“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正因为神是正直的，所以他施行审判判断不会有差错， 他会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他也选择正直人做他的朋友。你知道神既然是正直的，那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照道理来讲人应该也是正直的。可是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所以人堕落了，他成为有心机有巧计的罪人。所以人必须在神审判的光中等候神，在神审判的光中认罪悔改，真实的信靠主，接受主的救恩，让主的宝血洗净全人全身，然后常常接受神那个正直的话语跟训词，他才会有正直的心。在诗篇九十四篇十五节说，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人都必随从。所以那些心里正直的人，他们一定要顺从神公义的审判跟律例法则。大卫在诗篇二十五篇第八节这样讲，二十五篇八节他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二十一节他说，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所以我们来等候神，盼望神的纯全正直保守我们，而良善的神、正直的神要指示罪人走正路，他会用各样的方法向罪人显明正路，他会用纯全正直保守罪人继续走在正路中，所以正直人跟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密。在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他这样讲，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说，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所以你看，神赐下恩惠、荣耀还有所有的好处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而给我们的最大好处是什么？我们跟神可以有亲密的友谊，我们可以跟神做朋友，这是最大的好处。在诗篇九十七篇十一节说，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所以正直人会有喜乐，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正直人得享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跟那位最正直的神、最喜乐的神有亲密的相交，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得着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甘恩夫人的好朋友芬乃伦主教，他受到这个法国国王的尊重，我们台湾说法王、法国，我每次去欧洲，我看那些中国来的弟兄姊妹都说法国，他们的音跟我们读音不一样。那这个芬乃伦受到法王的尊重的时期，他的声誉哇一直上升。后来他借着甘恩夫人的祷告跟谈话，他开始更深的经历神、认识神。可是呢，甘恩夫人他写了一本书叫《简易祈祷法》，就受到罗马天主教人士极大的迫害，连法国的这个国王也反对甘恩夫人。那这个芬乃伦他为人正直，他很爱主，他甘愿牺牲一切来服侍基督。有一次他外出宣教，回程途中会经过甘恩夫人的家，他很想去拜访甘恩夫人，但他知道他这么做会得罪国王，会失去国王的宠信，所以他就祷告仰望主，他不要照自己的意思，他很愿意顺服主的意思。仰望主之后，他决定去拜访甘恩夫人。后来呢，这个甘恩夫人因为国王直接下令，就被下到监牢里头去了。可是这个正直的芬乃伦接续甘恩夫人的服侍，他继续教导人要安静等候神，要让圣灵致死老我。你知道有些人很不容易安静等候神，就是因为他的老我很好动，他就是安静不下来。可是我们要学习谦卑服服在神面前，安静降服，就是要让圣灵致死的老我，我们的老我，我们需要停止一切不与神同工的行动，让自己的意志 可以降服于神的旨意，这样才能进入与神更亲密的关系，与神完全联合。芬兰人不但教导别人甘夫人所教导的，而且继续为甘夫人辩护，所以呢，这个法王就把他放逐到坎伯利郊区，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所以芬兰人就是因为正直不阿被放逐，可是正直人为耶和华所亲密，在放逐的年间，芬兰人的作品只能流传于这个坎伯利这一带地区而已。可是那个地方的百姓非常爱戴他。可是我们今天就知道，神使芬乃伦的作品流传到今天。放逐年间，这个芬乃伦过着与神更亲密的生活，就证实正直人为神所亲密。所以求神保守我们有正直的灵，有清洁的心。我们再来看诗篇25篇14节，诗篇25篇14节，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在有一个一种译本这样翻译，他说耶和华的友谊是保留给敬畏神的人，他和他们分享自己的约的奥秘。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翻译说耶和华的友谊是保留给敬畏神的人，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他翻译说他和他们分享自己的约的奥秘。所以耶和华选择敬畏神的人做他亲密的朋友，他跟敬畏的神敬畏的人建立那个亲密的友谊，然后把他自己的约自己的奥秘指示这些敬畏神的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做他的朋友，我的朋友亚伯拉罕，以赛亚书41章8节告诉我们的。因为亚伯拉罕敬畏神，所以他成为神的朋友。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时候，你知道亚伯拉罕就是因为敬畏神，他就顺服。出去的时候，虽然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他还是顺服。神跟他立约，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亚伯拉罕就顺服神，走啊走啊，一步一步跟随神，走到示剑。到了示剑那里，神就向他显现，跟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他很敬畏神，就赶快向他显现的耶和华逐一座谈，他要在那里敬拜神，求告神。当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为了水草相争，那地容不下他们的牛群羊群还有帐篷的时候，亚伯兰决定跟罗德分手。虽然他有恩于罗德，又比罗德年长，但是亚伯拉罕敬畏神。我这里要特别强调，亚伯拉罕就是敬畏神，所以他不会凭他自己的血气做什么，他就让罗德先选择，他觉得这个是神喜欢的做法，让罗德先选。我们来看创世纪13章14到18节，创世纪13章14到18节，创世纪13章14到18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你看神很亲密的跟亚伯拉罕说话，对不对？而且再次把自己的约指示他，要将迦南美地赐给他跟他无数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敬畏神。然后他就在希伯伦为着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一座坛。主坛的意思，他要跟神有个亲密的交通。 我们再来看17章1到8节，17章1节到8节，请大家一起来读。伯兰年99岁
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匍匐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你们发现神一显现，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匍匐在地，这个就是敬畏神的表现。匍匐在地，然后神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也可以翻译作我是全族全丰的神。”所以你看见这位全能全族全丰的神，他跟敬畏神的亚伯拉罕很亲密，他向亚伯拉罕显现，跟亚伯拉罕立约，要他做多国的父，再次跟他立约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还有在这里他呼召亚伯拉罕做完全人，做完全人。神要我们跟他亲密到一个地步，与他完全联合，性情与神一样，完全与神同心同行，做完全人。我们必须存敬畏的心行在神面前，因为神跟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很乐意做完全的工作在那些敬畏神的人身上。亚伯拉罕很敬畏神，也信靠神，但是神应许他的事情一直没有成就，他等候要有一个儿子达25年之久。他跟不孕的妻子撒拉超过正常生育的年龄许久之后，神才把所应许的那个儿子赐给他们，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喜笑 laughter。 换句话说，这个年幼的以撒给这个家庭带来他们想象不到的喜乐喜笑。所以神看顾他们这一家，一年两年两年三年，也许以撒已经长到十几岁了，亚伯拉罕对他爱子独生爱子以撒的爱当然是越来越深厚。接着考验的时刻来了，神跟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圣经完全没有提到，当亚伯拉罕领受到神的吩咐的时候，他有什么感觉？没有，这样子描述他顺服的行动。可是你想一想，这是应许之子，对不对？应许之子，我等了那么久，耐心等候了25年的儿子啊！而且以实玛利已经被赶出家门了，如果连以撒都失去的话，亚伯拉罕就会变得一无所有。而且为什么神选择现在，何不在以撒还是 baby 的时候，两个人还没有深厚的感情的时候就把他干掉啊？为什么神就选在他跟以撒的感情已经这么深厚的时候来要求他做这件事？到目前为止，许多事都照着计划在进行，有一天以撒就会结婚，然后他的后裔就会成为神所应许的多国多王。所以神怎么可以这么早就取走以撒的性命呢？我想会这么想是人之常情，但是我告诉你，有可能亚伯拉罕完全没有这些疑问。为什么？他敬畏神。敬畏神的人很单纯，神你要我这么做，好，那就这样。所以亚伯拉罕心中有个力量驳斥了所有的问题跟想法，那就是他对神的敬畏。神既然开口，那他就遵从。这就是我一直要强调的，耶和华跟敬畏他的人亲密。 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三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清早，留意清早，昨天神说话，今天清早，亚伯拉罕就顺服了。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说？啊，过去几个月神一直要我对付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没有进行。这个话就显出这个人对神缺乏敬畏的心。敬畏神就是你对神的话战战兢兢，即使觉得好像这样做不合理，或是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还是要顺服。即使不明白，还是顺服。即使对自己好像有损，我还是顺服。可是你发现人们常常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倾向于看到对自己有好处他才顺服。但亚伯拉罕不是这样，他还没看见好处他就顺服了。而且你看他的顺服是即刻的，清早就开始顺服了。然后他花了三天的路程到达神指示他的山。为什么神不选择一个近一点的地方？为什么要让他走三天的路程呢？我想神要给亚伯拉罕有时间仔细思考，让他有后悔的余地，他还可以回头的。所以你听见神的声音，你立刻采取行动是一回事，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又会如何呢？如果三天后你听不到任何神的声音，然后你望着这座山，知道自己要在那个山上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献上为祭，你又会怎么想呢？可是亚伯拉罕他没有多想，他就到了山顶，逐一座坛，把以撒捆绑了，要举起刀子。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呼叫亚伯拉罕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二节，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神怎么知道亚伯拉罕敬畏他？因为亚伯拉罕在不明白的时候，他仍然顺服神，即使对他有损，觉得没有益处，他仍然顺服神。亚伯拉罕愿意顺服神，超越其他的一切，神就知道这个人真的敬畏我，我可以向他显现，我可以向他倾心吐意，我可以跟他立约。所以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不一次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亚伯拉罕敬畏神，神跟他亲密，跟他立约，要赐给他大福，迦南美地之福，赐给他许多后裔，他的子孙要占领仇敌的城池，得着仇敌的城门，成为得胜者。而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神也要跟我们这些敬畏他的人立约，他要把属灵的迦南美地赐给我。那是什么？就是神那个全族全丰的本性。迦南美地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神都要赐给敬畏他的人。所以敬畏耶和华意味着你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对神重要的对我们也很重要，对神不重要的对我们也变得不重要。我们是以神的愿望为愿望，以神自己跟神的心意为念，神跟敬畏他的人亲密，向他们启示自己的约的奥秘。在诗篇五篇七节，我们来看好吗？诗篇第五篇第七节，诗篇五篇一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至于我，我必
五篇七节，诗篇第五篇第七节。
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
是我们来到神的圣殿下拜，要存敬畏的心。我们是存敬畏的心 在那里敬拜神，亲近神，存敬畏的心在那里顺服神，遵行神的道，神就要把他丰富的同在，他荣耀的同在赏给我们，而且神会跟那些敬畏他的人越来越亲密。而当我们经历与神的亲密关系之后，我们就更加爱神，我们真的爱这位向我们显现的永活真神。我们对神不是一个头脑上的认识。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对神里头没有一个深刻的敬畏，那他不会对神有真实亲密的认识。他可以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但不是真正认识神。所以以赛亚书29:13这样讲，以赛亚书29:13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人可以表面上亲近神，好像有一个敬畏神的样子，可是他的心离神很远。我记得以前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我看她都蛮常来聚会的，看起来也蛮追求神。可是后来她自己做见证，她说有一天她就在那里，我们大家在安静亲近神等候神的时候，她也安静下来，忽然她说神跟她讲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哦，她说神跟她讲这个，她吓了一跳。只有神才知道人里面真实的光景，所以只有人他里面真实的敬畏神，爱神超越任何的人事物，他才能真正进入与神亲密的关系。这个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表现，也包括他内心的动机。因为这个敬畏耶和华是始于人心，继而彰显在外在的行为。所以那个敬畏神就是尊荣神，尊崇神自己，你用最高的敬意来看待神的名，你真的非常尊重神的同在，宝贵神的同在，你立定心意，你要越来越贴近神，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要全守神的命令，要好好的遵行神的吩咐，这样的人才能做神之心的朋友。我们再来看诗篇86:11，诗篇86:11找到，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很想明白神的道，而他的生活就是要照神的真理行。那他唯恐自己不够敬畏神，所以他这样祷告，对不对？他求神保守他能够专心敬畏神的名，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还有他在19:12-14，他这样祷告，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敬畏神的人，他不敢任意妄为得罪神。敬畏神的人，他追求言语完全，还有他的意念完全，他的心思要与神的心思相似，以神的心思为心思，要跟神意气相投，难怪神会跟敬畏神的人亲密。大卫真的敬畏神，他在逃避亚沙龙到了巴户林的时候，有一个扫罗族的人叫示每，就一边走一边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还有王的臣仆。那个时候众民还有勇士都在大卫王左右，大卫只要吩咐一声就可以把示每的头给砍下来。亚比塞就跟大卫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可是大卫他敬畏神，他不敢凭自己的意思去对付那个侮辱他的人， 他反而跟亚比筛说，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所以你会发现大卫敬畏神，他就是常常把神摆在他的面前，他相信任何事情是神允许他发生才会发生的。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天然人会觉得不愉快，但他甘愿存敬畏的心，敬畏神的心去服在神的手下。就是大卫这一颗敬畏神的心，吸引神与他更亲近。所以一个专心敬畏神、专心亲近神的人，他当然一定会照神的真理而行。敬畏耶和华是与神亲密的关键，也是生命的根基。我再讲一遍，敬畏耶和华是与神亲密的关键，也是生命的根基。我们来看以赛亚书33:5-6，请看以赛亚书33:5-6。以赛亚书33:5-6，请大家读。
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
这个英文新国际版本这样翻译，说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然后他说，你一生一世有稳固的根基，有稳固的根基，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那我们和译本是，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这个新国际版本是这样翻译的，敬畏耶和华是得着这一切宝藏的钥匙。他说敬畏耶和华是得着这一切宝藏的钥匙，就是前面讲的安稳、稳固的根基、丰盛的救恩、智慧、知识等等这些。敬畏耶和华是得着这一切宝藏的钥匙，所以敬畏神是打开神丰盛救恩宝贵的钥匙，敬畏神是打开神智慧知识宝库的钥匙，敬畏神也是打开神的心门的钥匙。所以敬畏神的人，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心，与神更加的亲密。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11:2-3，以赛亚书11:2-3，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只适合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
好，这里的他是指弥赛亚耶稣基督。你们发现在耶稣身上有敬畏耶和华的灵，而且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所以我们敬畏神不是一件好像很恐惧战惊很紧张，不是的，主耶稣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是一件快乐的事。所以天父跟他的关系非常亲密，因为耶和华跟敬畏他的人亲密嘛。你知道主耶稣敬畏神，他不敢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天未亮他就去旷野祷告，他要明白父神的心意和父神所要做的事。在约翰福音5:19，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在约翰福音5:20，主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记不记得主所爱的拉撒路病死的时候，主没有凭着天然感情行动，他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等天父要他行动，他才去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主明明知道犹大要卖他，可是却在那里彻夜祷告，搞清楚天父的旨意以后，还是选择这个人做他身边的同伴，还让他当司库管钱，有机会从那个他们的钱袋里头拿一些钱。当犹大离开逾越节的筵席去卖主的时候，主带着门徒到客西马尼园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曹牧师今天早上也讲到这件事，我偷偷告诉你，我这篇讲章两年前就预备了，所以我们同感一零啊。按着主自己的意思，他想要求天父把十架的苦杯撤去，可是那个敬畏耶和华的灵就在主身上，所以他的祷告就转为，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敬畏的心在主的里面，使他存心顺服，他不愿意临阵脱逃。你知道犹大带着许多人来捉拿耶稣，彼得凭着血气之勇拔出刀来，把大祭司仆人的那个仆人耳朵砍下来，削掉他一个耳朵。可是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说，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所以你看，那个敬畏耶和华的灵在主身上，使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只是想要让经上的话得应验，他并不想凭自己的意思求天父差派十二营多的天使来救他脱离死地。所以主耶稣存着敬畏的心，他像一只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他存着敬畏神的心，将命倾倒以至于死，而且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而今天主耶稣仍然活着，他替我们祈求，他求父神把他身上那个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还有那个正直的灵、喜乐的灵，多多的赏给我们，上尖下流的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像主一样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过正直的生活，凭着智慧聪明的灵说话，用谋略和能力的灵行事。我们对神可以有全备的认识知识，我们可以跟神更加亲密。所以我们都来跟着说，主，我真的愿意，我真的愿意付代价来得着你所要给我的这一切。首先我最想要的就是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灵。如果在我生活当中还有什么地方是不够敬畏你，那求你光照我，求主的宝血洁净我，我一定要改过来，求主用那个敬畏耶和华的灵来充满我。当我们得着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灵，成为真实敬畏神的人，神就来与敬畏他的人亲密，神的心被那一颗敬畏的心所吸引，敬畏神的人与神越来越亲密，他越来越丰富地得着神自己。那他得着神自己，就得着一切，对不对？就得着神的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等等。今天是圣灵浇灌的日子，是圣灵在做伟大工作的时代，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向阿爸天父求圣灵，用单纯的信心来求，求天父把主耶稣身上的这些圣灵，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都来赐给我们。而且我们要求神做完全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因为神呼召我们做完全人，呼召我们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所以神在我们里面，他需要用那个伟大的能力、浩大的能力继续不断的做工。这个能力的灵要提升我们进入与神更亲密的境界。天父爱我们， 他今天下午一定要做一切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让我们感谢赞美的心来称颂神。
宣道诗57首，宣道诗57首，我们只唱5到8节好吗？我们今天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寻求主。你拿着诗本的歌词不是这个，你要看前面投影。7节都各唱2遍，再唱8节，好好来寻求主。
不知山林如何充满那陌生的你难过，我需要你神，需要你爱啊，不来不满我，不满我，不满我，要耶稣来充满我，
充满我，
就耶稣来充满我。 我